牧师师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23章。那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做个讨神喜悦的人。那我们看，首先呢，看第一到第八节哦。我把这段经文呢，其实分成两个大段，一到八节，还有就是9到25节。首先一到八节里面呢，我们要来看就是选择敬畏神。当一个人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选择敬畏神的人哦。一个人如果懂得在一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对自己很不利的情况下，甚至是有可能是觉得说啊，正在被神敌对的情况下，依然懂得选择去敬畏神，不放弃的紧紧抓住神，必定能够在困难当中呢找到出路，而且得到生命的翻转。昨天我们读《生命记》2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活出仁爱还有圣洁的生命，就是在经文当中呢，神也要百姓甚至对动物都要善待他们呢。但是今天我们来到23章的时候，从1到8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些人似乎好像被预定了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哦，就是不可以进入神的圣会里面。那也有呢，就是他们就好像似乎好像是被神弃绝了，完全没有出路那样。那我们想到这位慈爱，作为慈爱源头的这一位神，怎么会对这一些人这么无情呢？我们先来看经文哦，1到6节怎么说。这里说到不可入圣会的人，第一节说到凡外圣受伤或被阉割，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的皮多人皮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那我们看到经文一开始呢，就说到这几种人是不讨神喜悦的人，而且在律法中呢，他们是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圣会哦，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不可以进到教会来哦，或者是不可以进到神的百姓当中哦。首先呢，第一组人呢说到的就是生殖器受损的人哦，就是凡是外圣受伤的或者被阉割的人，不可以进到神的圣会里面，不可以进到圣会里面。也就是说，身体有缺陷，而且这一个生殖器官受损的人，他们是不被允许进到耶和华的会。我们如果回到当时迦南异教的背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些外邦人为了要讨好他们神明的这一个欢喜，所以呢自己阉割作为娈童，而且也有为了要参拜鬼神的这个仪式呢，所以呢自己阉割哦，甚至有一些从小呢就被父母送去做这一个神明的祭司，也是因此这样子呢从小就被阉割哦。那此外呢，我们看到第二组人呢，这边第二节又说到淫乱的后代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我们知道说神设立婚姻是神圣的，私生子呢就是不合法的婚姻中淫乱生下来的孩子，那私生子呢和他的后代呢都不能够进到神的会里面，而且是永远都不能够进去哦。因为时代的意思就是永远的意思哈，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种人就是二代神百姓的人，就是3到6节里面说到的亚门人和摩亚人。在以色列，他们不可以进耶和华会呢，是因为当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以色列人，不但在以色列人饥饿的时候不给他们食物，不给他们水，而且还故意抵挡神。请了巴兰来咒诅神的子民，所以神也一样不接纳他们进到神的这一个圣会里面。 而且从五到六节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很在乎他的百姓，很爱护他的百姓。神呢是神是那一个保护他的百姓的，只要有人对他的百姓呢就是不祝福他的百姓，咒诅他的百姓的话，这些人呢，这里说到呢，神是不让他们进到神的圣会里面，而且是永远都不能够进去。再加上神甚至不允许他的百姓呢为这一些人求平安或者是求利益。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又在说到七到八节里面，相对的我们看到亚门人跟相对于亚门人跟摩亚人呢，却有两组人是可以进到耶和华的圣会里面的，就是第七到第八节里面所说到的。这边第七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都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们看到摩西其实他吩咐以色列百姓不可憎恶以东人还有埃及人。以东人我们知道说他们是以扫的后代，而且呢和以色列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然后呢法老呢在这个天下饥荒的时候，曾经就是允许了雅各的父亲携带他全家还有家里的所有一切来到埃及来寄居。所以呢以东人和埃及人呢，神因为他们善待神的百姓，所以呢神说从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开始呢都可以进到耶和华的圣会，耶和华的会。我们看到这一段摩西的律法，就好像刚才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分享哦，就是今天呢对今天的我们其实是很不容易去理解的，因为慈爱的神怎么会这么严厉，这么多的人都不可以进到他的圣会当中呢？那一些不能够进到他圣会的人，其实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是他们自己自愿去犯罪，也不一定是他们自找的，这有一些呢甚至是因为上一代的错误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私生子一样。那这样就不允许他们进入圣会吗？对他们来说岂不是很不公平？那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去看旧约律法的这个规条的时候呢，它背后这个律法的经义还有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也是要对当时的文化还有背景有所认识哦。就好像之前所提到的，当时的迦南异教呢，他们为了参拜鬼神的这些仪式，所以呢自我阉割做娈童，而且很多私生子呢都是当时候庙妓因为淫乱所生下来的孩子。那这些律法的规条的设立，其实是为了神的百姓呢，为了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清楚的知道他所立定的这一个圣洁还有公义的标准，并且呢也是为了保护子民，不要让他们有样学样的去随从异教的风俗，引诱呢去拜偶像玷污自己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设立这一些这么严厉的律法告诉他们哪一些人是不可以进到他的这个会里面，而且哪一些人是不讨杀喜业的，不可以跟他们就是不可以跟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的子民在一起的。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他的子民懂得怎样的分别为圣，成为没有瑕疵的完全人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要看的这些旧约律法呢，我们必须要回到神原本的心意进去，然后我们才能够看明白哦。那我们再看哦，其实我们在想啊，旧约里面神这样子讲真的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到，神其实还是公平公义的神哦。这一些被上一代可能上一代的错误所造成的受害者呢，其实是有出路的。就比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路德他是摩亚人，可是他却是蒙神悦纳的，而且呢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哦，名字还被记录在圣经里面，甚至一整章的圣经呢都记录下他的所作所为，成为后代可以效法的对象。 还有呢，除此以外呢，大卫的勇士当中呢，也有亚门人，也是记录在圣经里面的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被神来接纳，而且呢能够进到神的百姓当中，能够在圣经里面的被记录下来呢，其实重点就是他们懂得敬畏神，并且呢依靠神，甚还有呢就是善待神的子民哦，去帮助你。我们看拿欧米的这一个路德就好了。拿欧米是老了，但是呢他却跟拿欧米说他要跟住他，甚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呢就算这里定下了摩亚人不能够进耶和华的会，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可以进到神的同在当中的。所以我们明白到重点呢在于人是否是敬畏神依靠神，而不是因为律法规定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办法了。今天来到新约我们更不用说了，这些很难守的律法我们知道耶稣都做到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众人担当了一切的咒诅，满足了神的圣洁还有公义的标准。所以呢现在呢不但私生子生殖器官受损的人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败坏所犯下的罪，或者是因为上一代祖宗所带来的咒诅，或者甚至所有的罪人，只要有耶稣，只要愿意信靠耶稣，都可以回到神的家中，都可以被接纳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时刻呢，我们更是要回应神，我们自己是被接纳进来的，我们是被神所接纳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呢，我们更加是要去就是积极的去邀请更多更多的人进到耶和华的会里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福音103，甚至是我们每一个月去到社区里面，顺服社区里面去探访，还有呢接下来12月份我们会有一个无碗布道会，这些都是让我们去邀请许多这些原本看为是不可能可以来到教会的人，或者是不可能被接纳的人，在旧约里面是不被接纳，但是因为在新约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全部都邀请来到神的会里面，耶和华的会里面哦。但是还有呢，我们看到除了这样子，除了这一个以外呢，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得罪了神，处在一个绝境里面，甚至我们觉得说神好像忘记了我们，或者是我们我们已经是好像说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永远不要忘记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的话，这一位永远施慈爱的神呢，我们知道说他一定会接纳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悔改在他的面前，就算是在困难的情况里面，在绝望的情况里面呢，我们还是能够重新的被神赦免，重新的被神接纳，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哦。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就是学习到神是永远敞开他的双手来欢迎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会不会悔改，重点是我们会不会选择重新的就是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哦。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9到第25节哦。这里说到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呢是要对齐神的，我们在平日的言行举止上呢一定要活出那一个神所要的那一个生命哦。所以第九到第十四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持守圣洁哦。这里说到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要用水洗澡，及至热落了才可以入营哦。你们在营外也该定下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机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 你们出你出营外变腻以后呢，可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你见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哦。我觉得在这边呢，营里呢也可以就是我们的生命哦，就是我们这一个圣灵的殿哦，可以预表这一个。那这段经文呢，其实说到当出去打仗的时候，梦遗的人呢要出到营外，傍晚呢要用水呢要洗澡了过后，要等到日落过后才能够再回到营当中哦。还有呢就是大姐哦，就是去方便了便秘了过后呢，出到便秘的地方呢，要外营外要设立一个地方让人家去那里，就是大姐哦。而且呢便秘后呢要用这一个窍呢铲土来盖住它哦，掩盖它。我们知道说男子梦遗呢，其实就是在夜间睡梦中呢，就是忽然间射精哈，是一种生理的现象，这也是就是人在没有清醒的情况里面就是不是在这个清醒的情况里面可以去选择的，是在一个半梦半醒之间哈，就是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摩西指明这是不洁的。其实梦遗的发生呢，为什么会发生呢？主要是源于平时人的思想上的不圣洁哦，造成肉体的反应。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要对付的呢，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一个这一个思想的问题，还有呢身体的这一个污秽哦。那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是积极的基督徒。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其实就是一场场的属灵征战，就好像这一个兵营一样哈。那我们这一个身体呢，就是预表圣灵的殿。如果我们要在每一场的属灵征战里面得胜呢，其实十四节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必须依靠神，因为是神要救护我们，是神要将仇敌交给我们。但是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随时随地随事呢，都是持守我们这一个圣殿的圣洁哦。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就会有破口，那我们就会被仇敌来攻击哦，所以是无法得胜的。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的这些每一天的生活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我们跟人的这个关系，还有内心的意念呢，我们不要让有留下任何神所憎恶的污秽，否则当他无法再继续。我们知道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被污秽的时候呢，神是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他只有选择离开。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他的同在。那我们的状况就会不堪设想哦。好，那此外呢，我们看到第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讲到。我们在生活中呢，需要对齐神的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弱势的群体或者保护弱势的人哈。这里说到，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以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其实这一段经文如果要应用在我们现代的这一个时候呢，是真的跟住这样子来做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我们知道说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些有法治的这一些地方哈，如果说家中的女佣真的逃出来，然后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可以收留她的哈，这是犯法的哈。这里呢，我们看到她不是只企图因为不甘心做奴仆而逃脱的人，而是指哦因为受到主人残酷的虐待，为了保命而逃离这个逃脱的仆人哦。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代表说这一个人其实是弱势的，他是有需要被帮助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如果说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怎样应用呢？如果说有人真的是有不被不公不义的对待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可以坐视不理的，我们不可以知道说他有生命危险，或者是他有被不公义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边，哦，耶稣祝福你啦，就这样子罢了。我们是需要有行动的。那如果说这一个呢是关于到刑事或者是就是法律的事情，或者是有关到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带他去警察局，我们要交由警方来处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若环境允许，那我们可以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就是以基督的爱来帮助双方，就是这一些有关系就是破裂的人呢，能够我们去帮助他们去修复关系哦，让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啊。那此外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里面说到献圣洁的祭哦。所以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献祭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所献上的是否是讨神喜悦的圣洁祭啊。这里说到以色列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们不可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禁止子民从事卖淫的这个行业哦，也不悦纳娼妓或娈童所得的这些钱呢带到神的殿里面来献祭哦，因为这些都是不圣洁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哦，我其实觉得啦，这一段经文呢，只要是来历不明的，或者是任何不合这一个不合法的手段所得来的钱呢，其实我们都不应当带到神的殿里面来献上，因为这是不圣洁的，而且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以前有一个组员哦，他刚刚回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夜总会里面工作的，他也是那一个专门为顾客介绍小姐哈、哦、陪坐，还有就是供应一些特别的服务啦，就是外出去开房等等的这些，他就是从这边来就是工作，然后也是从客人的身上抽取那一些佣金这些哈、哦。但是呢，当他开始明白了真理过后呢，有一次当他想把钱献上的时候呢，里面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神不要这些钱。”之后呢，真的很感恩。当他明白了过后呢，他之后呢，就是真的是马上就是去辞掉这个夜总会的工作哦，另外找一份正当的职业。虽然薪金很少比之前的那个工作少了很多，但是他说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而且很多很多的喜乐平安是钱不能够换取的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要来历不明的钱，如果任何不合法的这个手段所得来的钱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赚很多钱为的就是找借口，就是说要来奉献给神，让神的教会有钱哦。神是不需要这些钱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献上的是神所悦纳的祭。好，那我们再来看十九第四点哦，就是不可贪婪。这就是在十九到二十节，还有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所说到的。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借给你弟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哦。然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哦，就是不可以吃了葡萄园的。或者是这一个去到这一个别人的这一个掰子吃了过后呢，还要去抢，就是把它割下来，用镰刀割下来等等哈、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可以贪婪哦。我们看到古代中东他们贷款的利息其实是非常高的，曾经就有一段有一个文献哦，就是在主前十五世纪里面的奴斯文献哦，里面就有记载了一些合同，他们的那个利息哦其实是高达50%的哦。因此呢，我们看到 在古代呢，中东的这个法典里面 都管制利息上限哦。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他禁止呢，神的子民呢，在弟兄里面收利息。我们知道在之前呢，摩西已经说过了，以色列百姓也已经知道说借钱给弟兄，或者是借一些东西钱财或食粮食给弟兄是不可以算利息的。可是为什么在这边又再一次重提呢？我相信应该是当中还是有人就是借给弟兄的时候还是收利息哦。所以呢，这就是人的贪心哦。24节、25节提到百姓要避免，也提醒百姓要避免这样的贪婪，就是进入葡萄园你可以随意的吃，可是不可以打包，吃完了吃饱了就好了，不要打包 OK。 然后呢，用手摘麦掰子吃了过后呢，不可以再用镰刀去割。其实如果吃完了吃饱了还用镰刀割了然后还拿走的话，其实在当代的时候就好像是被就是好像是抢夺的意思哦。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人不可贪婪，也不可因为有人有爱心让我们去吃他的葡萄，然后让我们去摘他的这个掰子来吃，然后我们就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慷慨，我们就去占他的便宜哦。那我记得我的女儿她在中学的时候呢，她就跟我分享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哦。她说每一次小组过后呢，她的组长都会就是邀请他们去吃宵夜哦，而且有时候会去一些比较贵的地方吃。那组长呢其实是很好，他知道中学生嘛，零钱应该不会太多，所以他常常就会请他们吃，不收他们的钱。可是我的女儿呢，她吃了过后，她就觉得说，常常这样子哦，真的是很不好。因为呢，这是虽然组长是很愿意，而且很有爱心，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就是在他的这一个金钱上呢，成为他的一个负担哦，所以。他就过后呢，他就选择就是小组完了，他不去吃这些不去跟着去吃宵夜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但要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就是上面所说到的，就是不可以在他们身上取利呢，而且呢，更是呢不可贪心。甚至不可滥用肢体的爱心和慷慨去占他的便宜哦。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呢，就是22到23节里面说到的，就是要守住承诺。这里说到，你向耶和华你神许愿，偿还时不可迟疑，因为耶和华你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了。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说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所以这里呢也提到，百姓呢向神许的愿呢要偿还哦，因为呢神是信实的神。那我们从他如何对待以色列百姓，怎样持守着几千年对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一个约的应许，我们就知道了他是那一个讲说话算话的神哦。所以作为他的儿女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一旦答应了就要谨守遵行，要做个有信用的人。那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来咨询我们的意见，甚至呢他们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信任我们，能够来来找我们，这也无形中呢让我们呢有了一个机会能够帮助人，甚至是去跟这一个人传福音哦。此外呢，我觉得对神我们更是要做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哦。一旦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我们就不要因为遇到困难挫折我们就打退堂鼓，尤其是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遇到问题的时候，在神里面我们要相信一定有出路的。能够侍奉神呢，其实是我们荣耀的呼召，所以呢我们要坚持我们对神的承诺，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哦，不要遇到一点点问题我们就打退堂鼓哦。阿们。 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是个讨神喜悦的人吗？那神的儿女在一生中呢，最重要就是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来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就算整个大环境对我们不利，甚至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出路，我们依然要选择去敬畏神，依靠他，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要不断地对齐我们的神，对齐真理，活出真理里面对我们所要的这个要求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来，弟兄姐妹早安。给、okay. 好，没关系，麦被封锁住了。好，感谢主。当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生命记》二十三章的时候，那我想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路在思想很多的条规哦，很多的这些的标准，就是好像是说到神有很多的规条啊，神有绝对的一些的标准哦，但是在这些的律法的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诫命是神颁布。很清楚的是出自神的吩咐，但是诫命当中也有一些是从实际的应用当中摩西解读，或者是应着百姓的需要而把一些的诫命当中就更加的仔细的去做规划来分类的。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本着一个神的话，圣经神的话是完全的。可是今天当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些的律法或者条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从一种角度去看这个真理背后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要留意原则过于是一个规条一个规条所以这个部分过去已经强调过，我想在这里再简单的给大家有一个的思想，就是说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民当中是有区别。那这个的区别当然就是说犹太人并不是因为应该这样讲，外邦人是后来信主，可是外邦人信主并不是说他需要成为犹太人那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耶路撒冷大会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带出一些疑问嘛，那到底这些基督徒是不是需要还要按照旧约的这些律法的规条来一一的守呢？那旧约的规条当中当然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好像特别从割礼这个很明显就是属于跟神立约这个记号成为是属于被分别为圣的。那外邦人信了主，那是不是也要受割礼呢？这个很显然就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就做了一个礼清。那这个礼清当然这一件事我说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并不意味说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或者犹太化那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同样相反的，今天教会在全世界发展，当教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表示说犹太人要先成为外邦人那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各有他的一些的定规。那很显然在这个真理的原则当中，我们知道一样事情，就是神言出必行，意思说神的法则规条是样样定准，以神言出必行。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会看到好像神又法外有情，那这个是神的属性，你会看到说如果按照公义的属性的话一定是定准了说不行就不行，如果是犯了就会遭遇怎样的一个刑罚。但是我们去看到在实际的现象当中，当人悔改当人回转的时候，神常常就出现了这一句所谓的神就后悔不降他所说的祸，那就是说神的法外好像也有情， 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从基督徒新约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恩典的里头，我们更可以体会，更容易理解的啊，就是这个很常跟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在爱修园我到美国去，在参加他们的一个属于一个特训的一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就曾经认识有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姐妹，她是属于那一种，因为她个人的背景很可能就是那种受到很严厉的一种的对待，所以当她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当时我有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一起在参加这个特会的时候，她常常表达出一种表达出神是很公义的，而他的公义就是说，是公义就是公义啊，绝对没有所谓的好像所谓的法外有情。那后来我们更深的理解到，这是他的背景，以至于他这样子来理解神。但我们的背景恰恰就是经历到很多神有恩典，神有怜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啊，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当中，这些规条有总共有613条。那这些规条当中可以归纳起来，就包含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方面的啦、卫生方面啦，或者一般的这些条例啦。哦，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其实都是很多规条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啊。那这些的规条看起来都是绝对的，特别在管教的事情上，哦，应该说是很绝对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似乎又有例外的。所以刚刚慧静传道提到的就是无论是摩押人，无论是亚门人，好像是也有例外的。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像说，今天我们知道，包括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很多国家都一样的，法律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犯法，如果犯到一个严重，来到特别是好像新加坡是有执行死刑的这样的一个的国家的话，意思说如果你触犯到这个条规，你会面对的是一个死刑。那死刑就是绝对的，就没有出路了。可是会不会真的也有例外的，也有出路呢？其实也有，就像列国当中也有一个所谓的总统特赦令。那为什么总统可以特赦？那这只能够说在法律之外似乎还保留了另外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在某种特殊的状况底下，那个最高的掌权者是可以特赦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理解，神的标准是绝对的，但是当神要特赦的时候，也是基于某种现象，神给了他特赦。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是这样子的。那今天我们对这些的规条法则，我们怎么来看，跟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这些所谓的有圣灵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标准跟旧约的这些标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思是说，旧约已经给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而然而耶稣所给的标准岂不是比旧约还要更高吗？但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旧约犹太人他们都守不到，那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们怎么可能守得到呢？就是说，如果连犹太人都做不到，神的选民亲自见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那种出埃及进旷野，走过40年，这些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我们从未经历过的这种的神迹，可是他们都最终都还守不到，那我们怎么可能守得到？那所以我们只能说，当我们今天有圣灵的时候，那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局面那个局面就是，今天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很常那个是一个关键，我们明白有圣灵，那而且神如今给我们恩典，并不是说你一做错你一犯法完了，你完了就要了你的命，并不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好像仍然还可以继续的存活，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会光照我们，责备我们，以至于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说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我想这是一个关键顺服圣灵。 所以很常真理的标准，特别是基督徒，你做久了，而且你是一个积极的，甚至你背圣经的，你熟读圣经的，你已经有很多的真理，但是很多真理跟我们行不行真理其实还是有一个差别的。但人愿不愿意行真理，其实也就是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催逼感动或者光照。圣灵来就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如今不是靠这个律法的规条来定我们的罪，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光照我们催逼我们。所以就看到这种的属灵法则，就是爱与饶恕的一个的法则在当中。所以好像这些我们来看到底，好像当中所说的你进葡萄园你可以吃到饱但是不可以用盒子去装把它带回家。那这个的法则的背后在表达的当然是一个爱跟怜悯今天我们只有一颗外面这样一颗很孤独或者说很稀有的一颗葡萄，我们在仰望它什么时候成熟当它一转红还没有变黑还没有够甜的时候，往往飞鸟来就已经把它吃掉了，所以飞鸟一直在那里守望。所以我们要吃这个葡萄也真的还不太容易所以可是我们没有体会过那些真的在葡萄园里头的哇，那个葡萄的果子是多到根本就是可以让你吃到饱吃到饱，然后吃到饱还是很多的所以但是可以不可以带走呢？那就不可以那因为牵涉到交易的关系，建立到买卖关系到责任，关系到你是不是占有别人等等可是为什么去吃又可以？那你会看到在神的法则当中常常就给人有恩典有怜悯可是你不可以过了那个的份就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的法则了，好像说不拿不义之财这些当我们来到实际的应用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在旧教会我们开始做社区事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也跟政府申请了在社区里头有一个关怀的一个的据点，而那个据点就表明不能传福音就是一个社区关怀的一个据点。那因为是社区关怀，后来我们就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些所谓的多博彩的公司他们每一年也有捐款他们捐款也常常会捐给很多不同的慈善机构，包括要捐给教会的这个组织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挣扎了到底这个钱该拿不该拿当然我们的结论后来是并没有要了。可是你不要的时候其实又有另外一个面对的一个问题，你看不起我吗？为什么你不要你们本来就在做社区工作，而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所谓的慈善，那你怎么样子划分要跟不要？其实包括拒绝都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跟不得罪不冒犯的一个的法则。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教会有进入一些的思考就好像当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多的这个冠病的这个期间政府有给予的津贴，那给予津贴的话对于很多教会来说当然是很好的事情，那这也是因为教会收的钱都是弟兄姐妹的奉献可是如今过去这两年我们也收到一些是属于政府的资助，那当然那还不至于是所谓好像一些比较神不喜悦的勾当而赚到的钱不是是政府的，当然都是非常的好的，当然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但是当教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动跟看见的时候，我们取之于社会的，我们想说可以的话我们就用之于社会，然后教会纯粹就是真的弟兄姐妹本着对神的感恩而献上的那可以这样划分那其实也是更好。所以我讲很多事情其实背后都关系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而属灵原则怎么定案呢？很常是圣灵的一个的感动跟圣灵的带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旧约的 律法，但是在圣灵的光照里头，我们来回应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的催逼跟感动。